谢主，我们今天是青少年带我们敬拜啊，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可能还不太习惯他们的敬拜方式，可能你的家里边有90后的孩子，你慢慢就懂得他们的方式，所以我们要学习也了解他们的方式。我觉得今天的敬拜非常的好，看到这些青少年他们在教堂里来敬拜神，我想我们都充满喜乐。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这个样子，你就鼓励你的孩子参与他们的敬拜团。我们的孩子如果在教会里能够敬拜神，那总比在世界里边追求世界要好，对不对？所以鼓励你的孩子来。那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也给青少年敬拜团一个掌声，鼓励他们。一会儿还要来给我们唱回应诗歌的，感谢主。那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用的题目是我们当求什么，我们求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求什么呢，他讲了犹太人是求神迹的，希腊人是求智慧的，但是我们这些人要求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我们要得着他。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章，其实保罗在这前面他讲了一段话，他讲到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保罗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我们这几天不管是受难节还是复活节，我们一直在讲十字架的道理。我们讲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也讲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他最后一句话叫什么？成了。大家还记得他讲了7句话。第一句话很容易记，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对吧？我们很多人犯了罪，很多人得罪了人，很多人得罪了神，我们却不知道，但是神说赦免他们。那么最后一句话他说了成了。成什么呢？成了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Amen。所以这叫十字架的道理。那么保罗在总结这段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道理的时候，他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啊，这十字架的道理啊，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的，对于那些得不到救恩的灭亡的人，这个道理是愚拙的。但是呢，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神的大能。然后他讲了，在22节，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的，犹太人叫神迹 ，miracle 要神迹的，希腊人是要智慧的，那么我们呢，却要传钉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在犹太人，耶稣是绊脚石，是绊脚石，是他们来到神面前的绊脚石。在外邦人，那些没有信主的、不知道上帝的人，耶稣基督是为愚拙的，但是呢，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当我们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讲得非常的奇妙，这段经文写出了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追求主的时候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同样面对这个问题。保罗说，犹太人要神迹。从他们的祖先一直到他们后来到耶稣来到面前的时候，他们要神迹，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也是要耶稣来显神迹给他们看。即使他们听耶稣的教导，他们还看到耶稣基督能够变水为酒变拿5个饼2条鱼能够喂饱4000人5000人，那他们要看这个神迹的。他们看到瘸腿的要行走，大麻风的得洁净，然后看到瞎眼的能看见，哑巴能说话，他们要看到这些神迹，对犹太人来说一点都不奇怪，对于希腊人来说，希伯来人也就是希腊人来说，他们要智慧也不奇怪，因为希腊人的思维方式完全在理性的智慧辩论之中，所以希腊人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么都是希腊人，都是希腊人，所以世界的哲学是从希腊出来的。 文化也从希腊出来的，法律也是从希腊和罗马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人求智慧的，求神迹的，但是保罗说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他说在于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传的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不仅求智慧，我们也求神迹。我们中国人就是希伯来人啊，希腊人跟犹太人的总和啊，犹太人要神迹，我们中国人也要。你要传福音吗？请你让我看见这个神，对不对？嗯，那我们要智慧吗？我们当然要，因为我们中国人是很有智慧的。我们有孔子，我们有孟子啊，我们有墨子，我们有古代的很多的先贤思想啊，我们有。所以我们有道家文化，有儒家文化，我们当然后来还有佛教的文化在我们生命之，在我们的啊这个文化之中。所以当我讲到这里，我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跳水的选手，他跳水前呢习惯有一个动作，总是把这个脚在水上滑了滑了，然后他做一个十字架的动作。那别人很奇怪，说为什么你总做这个动作？当你跳水之前，你总是要把水手腿伸到这个前面滑一滑，然后呢看个影子，然后又画个十字架呢？啊，他说他有这么一件事情。他说有一次啊，他去一个福音布道会，听完以后呢，他没有感觉到怎么为然。那他觉得这个福音呢好像离他蛮远的，但是那天晚上他想练习他的跳水，他到了那个跳水池的时候，他站在那个十米的跳板上，他准备跳的时候，他突然就想到，诶，他就因为他那么一伸手，后边有那个灯光这么一照，他就像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在前面，这一下就映在那个下边，诶，他觉得这很有意思，怎么今天有个十字架在前边。他就赶紧蹲下来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主耶稣啊，如果你是真的，你是神，求你向我显现，你让我看见你。可是他还是没有看见神，对不对？可是当在那个时候，他在祷告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他没有跳水的那个欲望了，他觉得他要回去，我要查考圣经去。可是当回去的时候，他走出了那个跳板，从跳板下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那个光线照的那个十字架，但是那个水却没有波纹，不动了。他就走到水池，发现那一天的水是被放干了的，那天游泳池里是没有水的。他突然就跪下来，他说，主啊，你已经向我显现了，你是真实的主，如果我跳下去我就粉身碎骨了。所以在以后他就养成那样一个习惯啊，那天他就信主了。他知道有的是主显现，是主通过一件事情来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所以他那天，他从那天开始，他在跳水之前，他总要做一个奇怪的动作，脚在这晃一晃，然后他做一个十字架，有点像这个天主教徒就画一个十字架，因为他感谢主，那一天神拯救了他。当我们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要思想这个十字架上的救恩，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是对每一个人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讲到说，十字架的道理啊，对于那些聪明的人，那些所谓智慧的人是蛮难的啊，蛮难的。当你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你必须通过一个极大的信心啊，极大的信心。所以说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的，就那些不能够得救不能认识耶稣人，十字架道理在他们是愚拙的。但是他说了啊，他说了，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上的基督。当我们传钉十字架基督的时候，犹太人看钉在十字架基督为绊脚石，那么我们却认为这是神的大能啊。所以犹太人是代表了一群求神迹的人。神迹，什么叫神迹？神迹就是超自然的现象啊，超自然的事情。那么现今虽然我们到了一个科学的时代，可是我们看到人们还是在求神迹啊，还是在求神迹。科学家们当他们遇到一些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他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我记得当时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做实验的化学实验的一个博士生这个他很有意思。他那时候已经信主了，信主了。他在实验室里边一做不出实验的时候，没有结果的时候，他就不去做了，他就去祷告去。 那么他其他的朋友呢，当做不出来的赶紧就查书，到图书馆去找答案去，或者问老师去，那他就祷告去。那但是他的结果往往更好，所以他有时候跟大家分享，这个人可能我跟你们说，他的先生很出名啊，他的先生是我的好朋友，叫李璐啊，就是那个华尔街的那个华人那个比较成功的一个年轻人啊。他就有一天跟我说，当我做实验做不出来的时候，我去祷告的时候，人们就嘲笑我，说你祷告有什么用呢？你应该去图书馆查书嘛，你应该去找你的导师去问嘛啊。但是他说我就去祷告，那这是一个不同的方法，可是这个方法却很有果效。他每一次当他祷告完回来，他圣灵就启示他，对他这个试验有新的看见。那么不仅犹太人要神迹，我们中国人也要神迹。其实犹太人要神迹是有他们的历史原因的。犹太人重视神迹，因为他们的历史确实有不少的神迹。如果你打开圣经，你看旧约圣经，你看到犹太历史上充满了神迹，对不对？犹太人你会看到说，哎，亚伯拉罕一生中经历神迹，对不对？雅各也一生中经历神迹，雅各遇到的神迹太多了，奇妙的不得了。那然后犹太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神在摩西的身上让他们看到大神迹。当摩西带领犹太人离开埃及的时候，由埃及的追兵在后边就追了，弟兄姊妹还记得吗？对不对？你看到那部电影拍得非常好。那个追兵在追的时候啊，犹太人跑，因为犹太人跑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是将近200万人，而且大人小孩还有什么，你看到羊啊牛啊鸭子啊什么鸡啊全带走了，他们一点都没留，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他怎么能跑得快呢？可是这个埃及的追兵在后边骑着是马车，最快的马车，夸夸夸在追的时候，追到红海的边上，红海在拦住了他们。神在他们生命中，在他们整个的历史中行了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分开了红海。当摩西举杖，红海的水分开了，犹太人看到了神迹。如果你在那个犹太人当中，你是当中其中的一个，你当时相信这个神不容迟疑了，不像今天我们还可以去讨论他，就可以去，不需要了，我们就看见了。因为摩西当着一举杖说，你们不要害怕，不要恐惧，只要站住看耶和华为你们行了什么样的大事。所以他一举杖，水就分开了，水分开，而且他们犹太人在里面走的是干地，那个奇妙啊，你知道那风就吹过来，那河底那个红海的底下就干了。犹太人就200万人要走多长时间，你说200万人走多长时间，那是相当长的时间喽，对不对？而且还有鸡鸭鹅羊牛全能走过去，他们看到了神迹，他们的神迹非常的多。他们在旷野的40年的生活中，他们看到了神迹。他们没有饭吃的时候，他们就祷告，上帝就赐天上的玛纳给他们。所以他们犹太人在40年，他们是吃玛纳走过了40年。什么叫玛纳？好像就是一种这个糯米团儿，差不多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每一天早上天上降下来像糯米团的一样东西，他们收了就去吃，而且不能留的，只有周末可以留，敬拜主的是平时不可以留的，一留就坏了，长虫子。所以吃的就是甜甜的，非常的好吃。我是没吃过，犹太人的祖先吃过，犹太人他们的祖先吃过。可是你想啊，这是多大的神迹。他们想肉吃了，说：“哎呀，就是告跟埋怨摩西，摩西，咱们也没有肉吃啊！你看老吃这个玛纳也得换换口味嘛。”一群鹌鹑就哗就飞到他们饭锅旁边，他们就可以吃鹌鹑肉，你知道吗？这多大神！所以犹太人，当耶稣来了，耶稣说他是弥赛亚，耶稣说他是救世主，耶稣他是神派来的一位，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犹太人说：“显神迹给我看。”我要看你显神迹，对不对？耶稣显了多少神迹？35个神迹。在整个新约圣经中，耶稣显了无数的神迹。但是耶稣后来说不显给他们看了，因为对这些人来说，他们不是看神的儿子，他们要看神迹。所以保罗是犹太人，可是看神迹我们会有问题出现。看神迹有的时候会把神完全就看成神迹了。其实耶稣所做的神迹不是为了显神迹给他们看，是为了那个神迹，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儿子的能力。今天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啊，也求神迹。我们有的人信主了，时间不太长，圣经没好好读， 神的救恩并不是很清楚，神的话语也没有好好了解，神的整个的救恩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就看神迹，我们比较追求神迹、方言、医治，这个没有错，可是这个不是根本的东西，你的信仰这个绝不是根本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生命经历了医治啊，我们就火热的不得了，我们生命，如果你没有医治呢，上帝不医治你，上帝就是让你死来荣耀他，你会怎么样？你还信他吗？今天很多的信仰是建立在神迹基础上，是没有，就像建立在沙漠基础上是一样的。耶稣告诉我，我们的信仰要建立在磐石之上。什么是磐石？磐石在基督的上面，也是神的话语的上面啊。所以一个人的信仰，如果他老追求这些神迹是个副产品啊，不是一个最我们追求最重要的东西。一个人的最终极，一个基督徒就是与主的同在啊，圣灵的充满，圣灵充满不仅都是医治啊，不是医病啊，不是这个赶鬼啊，不是神迹啊，圣灵充满不仅是这些东西，圣灵充满很重要是你认罪悔改。一个人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一个人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能够看到别人比自己强。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能够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很多人强调神迹，今天很多的灵恩派的人就出现这种问题啊。他有了，他比如说他有一次祷告被医治了啊，这就变成他一生中的一个确据了，这个是不对的，啊。而且有的时候当他祷告神听了以后，这就不得了了，这就别的就不重要了，其实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都不重要。所以求神迹容易误入歧途，许多人认为我们多有神迹对神就有多大的信心，其实神拣选了犹太这个民族，让他们是尊自己为神的啊，让他们尊自己为神的，是让他们敬拜他们的祖宗的神的，因为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可犹太人求神以后就忘了上帝啊，忘了上帝。历史上太多了，你看，在这个耶利米书第七章就讲到，那些犹太人为了求神迹的时候，他们招鬼，他们算卦。然后他们这个把自己的儿女活活的烧死献给偶像，他们违背神的戒律，在利未记18章21节，终于招来了神的愤怒和管教，最后全国沦亡，被掳到巴比伦，那70年被掳到巴比伦70年。所以许多的人想见神迹，你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啊，这个斯蒂凡也指责他们的这个犹太人说，以色列家呀，你们40年在旷野里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里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的敬拜的偶像。所以即使在旷野里边，当摩西到西乃山上去跟神见面的时候，犹太人也造了一个金色的黄金的牛犊，说这就是耶和华，他把耶和华当牛犊，这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今天很多的人，他们不在神的话语上扎根，他们单单的求神迹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危险，在我们生命中也很大。当我们传福音，传的也不是纯正的福音，所以我们要见神迹，没有错，可是神迹不能成为我们得救的确据。一个人的经历也不能够当作圣经去传讲，一个人的经历不可以当圣经去传讲，也不能当作这种我们绝对的正确的东西去传讲。所以我们看到说，在祭司时代祭司以利的时代，犹太人屡战屡败，他们就把约柜抬到战场。约柜大家知道什么？约柜就是在西乃山，摩西领受了两块法板。上面写着十诫，上帝在法板上十诫是用火给他雕上的十诫的字。摩西拿下来以后，这个法板后来放到了约柜里边就是表示神的同在的地方。那约柜就是耶和华同在的地方，放到会幕的至圣所里边。会幕有 有这个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到至圣所里边就只有约柜在里边，谁都不能进的。那个至圣所谁能进呢？一年一次大祭司可以进去，犹太人的大祭司可以进入到至圣所来敬拜神，来替人赎罪。那大祭司如果有罪的话，如果这个大祭司是犯过罪的，或者那个时候他正在罪中，比如他贪污了淫乱了啊，就大祭司进到那个至圣所的时候啊，一个月之内，在他进至圣所之前，他是不能跟他的太太同房的。你看到没？那要求非常高，每一天他都有沐浴更衣，这个洁净祷告认罪的，然后他才能够进到至圣所去带人赎罪。如果他那个时候在犯罪，我们不知道，神知道，他就会在至圣所里被击杀掉，就死在至圣所出不来。那犹太人有方法，那他死了，别人怎么能进去呢？别人也进不去，因为至圣所你不可以进去。那大叔那尸体不就臭了吗？犹太人有方法的。你看大祭司那个衣服是很特别的，对不对？他穿的非常美丽的衣服，然后他那个衣服下边都是铃铛，有铃铛的。他在里边在献祭的时候，他在走路的时候，那铃铛会响的，就当啷啷当啷啷，大家在那听着说没死没死，嗯，没问题，还活着呢，没死。如果不当家伙倒了，铃铛哗啦一声，再没声了，死了。那怎么办？他有一条彩带，从他那个衣服上伸到至圣所的外边，大家不能进去，可以用彩带把它拉出来，你知道吧？然后再选一个大祭司才能履行这个圣职。你看到没有？那个时候，这个约柜就在那里边。可是犹太人怎么办呢？犹太人把约柜抬出来打架去啊，跟外邦人打仗，说神与我们同在，这是迷信呢，你知道吗？这不是真正的敬拜人，这是一种迷信，把神的约柜抬到前面去跟他们打仗去，对不对？这就是求神迹的结果。犹太人求神迹，保罗说我们求基督，所以我们求基督。后来他们就怎么打都败，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3-19节。所以以利的时代，犹太人屡次战败，就把约柜抬到了战场，以为约柜就是护身符。一抬上战场一定打胜仗，岂知道当天不但打败了，连最神圣的约柜也被人抢走了，对不对？约柜被抢走了，现在还没找着呢。约柜不是武器，约柜不是武器，约柜是神同在。所以申命记，旧约申命记说，这个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大祭司，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他不需要挂铃铛，你知道吗？他一次献上永远献上。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为我们献祭的大祭司，他用什么献祭呢？是用他自己的生命献祭了。他的生命那个一次流血就不需要再流血了。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敬拜主就好了，我们唱诗歌赞美讲神的话就好了，我们不需要再把牛羊拿到前面来宰掉献祭，不需要。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就是那个祭物，他就是中保，他就是祭司，大祭司。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不能够承认耶稣就是基督的，耶稣就是救主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他们的神迹观念中，他们认为耶稣没有能力，尤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那他们就认为更不行了。因为十字架在犹太人的面前是个咒诅，在犹太人的文化观念中，你如果钉在十字架上，那你就完了，你不仅完了，而且你绝对是被咒诅的。因为申命记告诉我们说，犯挂在木头上的就是被上帝咒诅的。他们觉得他怎么能是弥赛亚呢？耶稣是被上帝咒诅的人，因为耶稣是不是被上帝咒诅的？在十字架上那一刻是被上帝咒诅的。当你读圣经，你要好好读，这个比你求神迹重要。他在十字架上被钉的可是上帝咒诅的，那个犹太人那个观念是那个在旧约中钉在十字架上的观念是正确的，钉在十字架都是被咒诅的。耶稣为什么钉在十字架上被咒诅？那一刻是因为全人类的罪集中在他的身上，那一刻他是带我们被咒诅。圣经不讲得很清楚吗？本来那个是该我们被咒诅挂在木头上， 耶稣带我们挂在木头上了，我们因他的宝血我们可以得救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回到父神的面前。但是那个咒诅没有减轻，就在那一刻是耶稣代替了人类被咒诅。大家明白这意思了吧？嗯，所以犹太人就不能够明白，犹太人就觉得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主，他不可能被挂在木头上。他不懂得耶稣的爱，他不懂得父神的心意。耶稣的爱是为你去死。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罗马书说为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个非常的重要，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为我们死了。犹太人求神迹，所以看不到神，所以他们常常查考神的话，对不对？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可是你们却不在永生的神的面前，我在你们面前，你们却不认识我，你们却去查考圣经，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十字架把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接受救恩的人，一种是拒绝救恩的人。所以接受救恩的人传的是十字架上的基督，拒绝救恩的人要神迹，要知识。那我们就讲到希腊人，这里面用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啊。希利尼人是什么人呢？圣经保罗告诉他们，希利尼人求的是智慧，那他们求智慧。希利尼人智慧不仅是学问啊，智慧不仅是学问，智慧是比学问还要高超的东西。除了学问以外，还有一种思想啊，灵敏的思想，对事实的判断的能力，处理问题的决策的能力，这都包括在智慧里边。那么人类都在求智慧，人类有没有不求智慧的？尤其人类小的智慧是我们谋生的手段，这个也叫智慧。大的智慧那就像孔子的这些思想，包括这个释迦牟尼的思想，那这个叫大智慧。释迦牟尼考虑到人生的苦难没有出路，所以他在寻求智慧，他离开了家，后来他终于找到了啊，他的智慧非常的清楚。他认为人不要太被私欲贪念，人只要离开了私欲，人就能够得到真正的啊，成为真正的人。那他能到一个很高的境界，这个境界我们释迦牟尼管他叫佛啊，把他叫佛，这个境界，这境界是比较高的了，比较高的。佛呢就把有看为无，把无看为有，什么东西都不要在意，都不要在意。所以这是佛教的一些观念。那么这个智慧，希腊人要的智慧，他们绝不听从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们认为传那个把一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能救人的道理，这是愚拙的，这是没有道理的，这怎么可能呢？一个人如果能救人，他怎么能死呢？救人需要用智慧救人，需要用能力救人。我要救一个穷人，我需要有钱，我才能救穷人，我有财富。我要救一个无知的人，我需要有智慧，我给他智慧，那我这个人就能够得救。可是一个钉在十字架上已经钉死了，他能帮我们什么呢？他都已经死了。他不懂得上帝救恩是让耶稣作为一个挽回祭，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拯救我们，使我们因他得救。所以希腊的哲学是非常绚丽的哲学，希腊的哲学是非常讲辩论的哲学。所以希腊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是谈到辩论。我们知道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看到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保罗传到了希腊的雅典，大家还记得吗？在雅典他去了雅略巴谷，雅略巴谷这个地方是非常在圣经中很出名的地方。他在那地方干嘛呢？他参加了一次犹太人的辩论，不是那个希腊人的辩论。当保罗是非常有学问的犹太人，可是当保罗这个非常有学问的犹太人来到了希腊人的面前的时候，突然发现希腊人的辩论方法他不会。所以大人嘲笑他，他讲那套东西包括他讲的方法都不一样的啊，他们那都有一套八股的方法的。 然后那些人嘲笑，所以保罗后来不再跟他们谈。保罗后来说，我支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在今天讲到这段的时候，他也非常的重要，他谈到了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是靠智慧，我们靠信心，靠信心。有智慧的人认识神反而是个障碍。我们很多的同学，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是读书人，他会问你，你怎么能信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没有能力的神呢？啊，当年李鸿章，我们中国的李鸿章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李鸿章卖国，其实不知道李鸿章在那个中国最危难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那他是非常难做的。李鸿章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很有智慧。所以李鸿章就讲了一句话，说西方很奇怪的一个西方，西方是船坚炮利，国力强大，可是为什么西方拜的神却是一个没有能力的神呢？对不对？钉在十字架上一点能力都没有，很奇怪。他们拜这样的神，他们却船坚炮利。我们拜什么？我们拜孙悟空啊，那厉害，我们还有关公啊，那大刀一闪，我们那多厉害，可是我们怎么就打败仗呢？他在琢磨这个问题，这很奇妙的问题。对，我们的神你看都很有能力，我们哪个神没能力啊？我们拜的神对不对都有能力的。所以可是西方拜的神却是一个受苦受难的神。他提出这个问题，他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其实今天当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有一天我看了一个中国的这个，我跟大家也分享过这个刘亚洲，他讲到关于文化的问题，也关于讲到宗教的问题。他有一段他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讲的很有意思。他说，今天中国一切的问题都指向制度，而一切的制度的问题都指向文化，而一切文化的问题都指向宗教。看到没有？宗教的问题是解决人类最根本的问题，制度并不能，文化也不能。你看他说，中国一切的问题都是制度的问题，没有解决好。那制度的问题没有解决好，是因为文化有问题。那文化是因为宗教有问题，看到没有？如果你有个正确的宗教，你有正确的一个信仰观，你这个国家很多问题就解决了。这非常重要。为什么李鸿章说西方他们敬拜的神是个钉在十字架的神，没有能力，可是西方的国家却很有能力呢？那这是奇妙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拜的神那么有能力，对不对？可是我们的国家却没有能力呢？这是提出一个问题的。那么刘亚洲就讲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他说中国有三个主要宗教，佛教、道教、儒教，对中国人形成今天这样的心理状态和道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这个不是正面的东西了，他这么一讲肯定是否定了这三个宗教。儒教、道教、佛教，我们叫儒释道，儒就是儒家，释就是佛教，道就是道家。所以儒释道这三种中国主要的文化的来源，却对我们中国人形成今天的心理状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包括道德。那今天中国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呢？你去打开报纸，你去回中国走一圈，你看到你的朋友们在做什么，你看他们讲什么，他们在干什么，你就知道他们道德是什么水平了，对不对？我来到美国来看我的同学，他们在国内都做官了。我的同班同学现在官都做得不小，大到省一级的，小一般都是这个局一级的，处级都很少，都是这级干部。你看他们在做什么？那他们也做很多有益的事情了，他们也写书啊，出版呐，有权利啊，有的出版社的什么党委书记啊，有的是什么这个大学的校长啊，干什么都有啊，但是。当他们谈，他永远提不高他们的观念。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接待了一个这个一群中国大陆的教授，我们不说商场的人，咱就不说了，那就没法提了。商场的人今天在中国做生意怎么做，大家就很清楚。官场的人我们就更不提了，我们谈文化人，良心，中国的良心比较有文化的人， 有思想的，有见地的，有文化的，这人在谈什么？那有一天有一个大学的院长啊，中国最著名的其中一个大学，三个大学之一其中的一个，来住在我们这儿，跟我谈，他就谈他兼了多少职务，某某政协常委啊，某某某什么学术协会的副会长啊，然后他带了多少的博士生啊，他拿多少的补贴呀、啊，他住什么样的房子，他一收入多少啊，他出了多少名，在哪里有多少讲演。那我就问他，你有多少时间给学生呢？他说那没多少时间给他们，给他们干嘛呀？他们能干嘛？哎，我说这不对，你是老师啊，老师就是要把时间给学生啊，老师就是要生命影响生命，用你的学问来喂养你的学生，让你学生有天超过你，这是老师。你有多少时间给学生？我问这个问题，他那给学生的人都是没本事的人，你听过这句话吗？确实啊，今天的大学里边还能够跟学生在一起的人，那是没本事的人。有本事的老师、大学教授都是四处讲座去，拿钱去，对不对？那才叫有本事的人。哎呀，我就觉得不对，我说如果是老师，那一定是跟学生在一起的人。一个人耶稣基督一生，我说就影响了12个人，他朝夕相处，跟他们在一起3年半的时间。我们今天大学的时间，我们见过老师几次啊？除了讲课见他，讲完课人就不，老师就不见了。因为他们在捞世界的东西，名誉、地位、金钱、房产，可是有多少时间给学生？那今天这学生们怎么受影响？我就想到我的老师啊，余英时先生。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余英时，余先生和师母几乎时间就是给我们这十几个人了，你知道吗？他多了不得，他画了，他全世界可能这个在中国文化中他是数一数二的，中国没有这样的教授，除了全世界就这么一个余英时，获了可鲁格终身人文奖。他讲演一次，日本请他$10万一场讲演，拒绝了。为了学生，为了他的学问，全世界各国家都请他讲演，中国大陆现在都请他去，给他不仅$10万，更高，甚至更高的礼遇，不去，不去，为什么？不仅给学生，还有其他的问题，就为了这几个学生，为了参加六四，这也就是六四不平凡，中国我都不去。一直到今天20多年还在坚持，没有一个人可以坚持的。其他人，杜聿明他们这些都不坚持，都去了，他就不去。你看这对学生什么感情？你看到没有？我们没家具了，师母就帮我们找家具。有时候发现社区里有人扔的家具很新，就赶紧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就去把家具捡回来，沙发捡回来，然后过一段发现更好，再把这淘汰给别人，我们再捡新的，所以不断不断的捡沙发。你看师母什么都关心我们，然后告诉我们，每天在一起开会谈他的思想，这叫老师，这叫老师。今天的老师就是要跟学生在一起，可是我们就发现，我们今天老师已经不是做老师了，我们老师已经在外边都是闪亮登场了，去讲演了，去讲演了，很少跟学生在一起，这不对的，我觉得不对的，所以今天中国的文化，那么这个刘亚洲又接着说。他让我拿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宗教做个对比。中国文化教育我们是人之初性本善，西方的宗教正好相反，他认为人生下来是恶的，人的本性是恶的，因此你要限制他，反思他。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观察。这个共产党员是个大共产党员了，他是个将军，中将不是上将，他是这个中国国防大学的政委，国防大学是培养中国高级将领的地方，当然他是很写了很多东西，他还有一个，他也是太子党的一个重要成员，对不对？岳父是李先念国家主席，岳父做过国家主席，爸爸也是个将军。他有这样的观察，他说这个西方的宗教跟东方宗教不同啊，他说西方的文化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的心是黑暗的。他说我们不少的同志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东西在哪里呢？最黑的东西，黑暗的东西在人的心里，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非常肮脏的一面，他承认。 他说西方的文化是把它剖露出来，展示出来，批判它，控制它，东方的文化是把它包起来，养起来。他说所以西方的教堂有忏悔的地方，西方的观念中有忏悔，中国的观念中没有忏悔，没有忏悔。所以他说我们的到西方的教堂去啊，就把心灵的东西向神述说，把丑陋的肮脏的东西向神述说了，我们就得到赦免，就轻松了，我们心灵就得到净化了。他说我在美国的时候啊，在教堂的外边坐了一整天，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总是愁眉苦脸的进去，神情轻松的出来。他说后来我慢慢的了解其中的奥秘，这样的久而久之的这个人就会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他说人的欲望是有的，但人不能克制欲望的，人必须由别人来克制自己的欲望。他讲的很有意思。那我们必须通过耶稣基督才能拯救我们，我们靠自己不能拯救自己的。然后他就说了他说因为人不会对自己进行心灵拷问于是人就去拷问别人，你去拷问别人。他说你看到西方的教堂当你进入到教堂，你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是个受苦受难的形象，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他说你看我们中国的庙宇，我们中国的庙宇才有神，你看到我们中国神的形象，大腹便便，无忧无虑，嬉皮笑脸，享受人间烟火，个个吃得脑满肠肥然后呢他说你看我们西方人来到这个教堂是要求精神上的解脱和喜乐，我们中国人进庙宇是为了贿赂，贿赂神，拿些钱瓜果梨桃供上，然后说的就比瓜果梨桃大了，我供了100块钱的瓜果梨桃，我说这个叫什么神咱们就说不出他的名字了，反正是叫了一个神，请你让我中六合彩，这个六合彩可是1亿美金，我要中了，我就不仅是瓜果梨桃问题了，我给您建个庙。看到没有，说来说去还是我们自己划算嘛。我们建个庙，你如果你中1亿美金，你绝对不会建1亿1000万的庙，你一定建几百万的庙，然后剩下大多还留在自己兜里，所以还是贿赂，还是自私，对不对？那么清楚吗？所以你看刘亚洲讲的非常的清楚，他说我们你看看西方的神是受苦受难的，是为我们受苦的，东方的神都大腹便便，无忧无虑，嬉皮笑脸，实践人间烟火，因为他就培养出一群他的善男善女，所以人的追求跟神是很像的，你看到没有，什么样的神崇拜，什么样的神就是什么样的人，你到世界各地去看看，真的是如此，不同的人就找不同的神，他所喜欢的神。你看到有一些，你看这个印度人什么都拜，牛啊什么蛇呀，没有他不拜，只要是动物他都拜，这些都是次等的东西，没有智慧的东西他去拜他，那你人就变得没智慧啊，你知道吗？变就拜这个牛，牛就随地拉屎尿尿，人也是随地拉屎尿尿，你知道吗？不找厕所了。我们今天敬拜耶稣基督，在苦难中十字架上的成就的美好的救恩，我们就开始懂得如何来面对苦难，那如何来面对苦难，我们就知道物质的东西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求智慧，求什么智慧？我们求神的智慧，神的智慧。保罗说：“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啊，我们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啊，我们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啊，基督总为神的智慧。”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的智慧，因为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人的智慧有限的，不但人不能理解物质界以外的属灵的事物，就是在精神道德的方面，我们人也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 不管我们科学多么日新月异，我们室内外的享受的设备多么俱全，人还是生活在孤独寂寞之中，对不对？人越来越多了，可人却寂寞却孤独。科学越来越发展了，可人却人的感情却越来越远。你想想，今天在你的家里边每人一个电脑，我们今天家里边都是一人一个电脑啊，一人一部车，一人一部电脑。可是我们的夫妻感情比没有电脑的时候还是加强了，还是疏远了？疏远了，很多时间被世界占掉了。我在东北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灯，没有电，别说电脑，有电脑也不能用，啥都没有。东北的老百姓一到晚上天黑了，很早5点钟天黑了，干嘛？上床睡觉，所以生一大堆孩子，你知道吗？没什么娱乐，对不对？夫妻感情好得很，找谁去？全家人在一起，没啥可看的，也没什么诱惑。你说这些生活，你说这有什么不好的呢？又省电，也不用弄核武器了，也不用弄什么核电站了，对不对？我觉得挺好。那我觉得科学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今天的孩子如果没有电脑，他一定找你；有电脑，他就不找你。你想是不是？北加州有一个，我一个朋友讲，是有一个妈妈跟孩子好久都没讲话了，孩子一回家吧，就上电脑，什么 Facebook 什么乱七八糟，跟妈妈都在 Facebook 上认识的，想跟妈说句话，砰，送一个 email 过去了，你知道吗？妈妈有一天说：“儿子，我好久没跟你说话了，我想跟你说话。”儿子说：“你要跟我说话，我已经不会说话了，你赶紧上网。”两个人一个房间，妈妈上那房间，他在这房间，妈妈一个 email 塞过去等着儿子回，儿子不理他，先给朋友们 email 塞了2-3个小时才给他妈妈说什么事儿。这叫什么事儿？你告诉我这叫什么事儿？今天的世界就这个事儿，这叫什么事儿？智慧能解决人类的问题吗？科学能解决我们人类的问题吗？解决不了，只有神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你看到我们中国人呐，我们这个什么都要啊，我们要平安，我们什么都，我们不仅要神机，我们还要智慧，但是然后我们还要积功德，然后我们还要什么立功立德立言，行善，然后我们人讲的都是这些东西。如果你读中国的哲学家，写的东西都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在普林斯顿读过穆宗三的东西，他就讲的就是一套东西，但是他也讲了，解决不了，人还是解决不了。所以保罗给我们提出一个盼望，保罗说我们传的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啊，基督是我们要传的，基督总是神的能力，基督总是胜过这一切。保罗所说的我们是代表保罗和他的同工，保罗包括希拉，包括提摩太，包括那一代的同工，他们所传的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他与其他的所有的救主都不同，他与佛教的不同，他与道教的不同，他与伊斯兰教的不同，他是为我们死的，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他是在十字架上，他是顺服的这样一个神。所以这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信神的，我们都觉得神要能力，可是基督的能力在哪里？基督是真有能力，基督让我们有认罪悔改的能力，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神的儿女的能力，而且基督有一个更大的能力，是让我们有不犯罪的能力。今天这世界上把很多的罪都包起来，只要我们没有被发现，我们就认为没有犯罪，可是如果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们才真正的发现神让我们有不犯罪的能力我们很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唯有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一切，唯有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能够解决我们的一切。所以这一天我们，当我们庆祝复活节，我们受难节的时候，我们纪念他，纪念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是一切。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不是不求神迹，但是我们要来到根本的面前，就是福音的面前。Gospel 这是我们要传的，我们不是传神迹，我们也不是传这个医治赶鬼，这些东西与福音来说那都是太相形见绌的东西了，不重要。当你信了神，你的生命改变是最大的神迹， 最大的神迹。这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会祷告了，会讲方言了，有点什么不要骄傲，这个跟神的要求差得很远很远的，而且这就不能够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我们也不要老追求这种医治，医治，如果你把你身体医治好了，你没有得到救恩，有天你还死，彻底的死，你知道吗？对不对？今天医治你，最重要是你要得到救恩，确信你的救恩，不管环境好坏，跟随耶稣走一生的道路，你一生神迹其实就伴随你，永远的伴随你啊！如果说神迹没有一人身上像神在我的身上显得神迹大的，神在我身上显太多的神迹，可是我没有传神迹，我传的还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核心，那因为这十字架的道理对我们得救人是神的大能，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神的能力胜过一切。所以今天不管有多少的学说，多少的文化，多少的宗教，我们必须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记住，耶稣基督不是个宗教，是个救恩。我们认识他是来到他的救恩的面前，来到他十字架的面前，来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他的祝福。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2-13节啊，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讲的非常的重要。所以约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信他名的人，什么叫权？赐给他权柄，也就做神。新译本翻译说，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做神儿女的权利。这样一说你就更清楚了，他就赐给他做神儿女的权利。那我们今天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接受他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都从他那里得到祝福，我们从他那里得到救恩，这个救恩会伴随我们走一生的道路。不管什么样的文化，没有基督的总是不能解决的。中国5000年的文化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那么多的宗教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今天看中国有多少的问题，经济发展了，可人道德更败坏了。如果一群道德败坏的人，他们越有钱越坏。你看海盗有钱，可是你觉得他们是一群善良的人吗？他们是世界的希望吗？绝对不会的，绝对不会的。所以一群信主的人，谦卑的人，相爱的人，能够祝福这个世界的人，这个才是上帝的给我们的旨意。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请那个青少年去把他们请过来，把敬拜团的青少年我们请过来，请他们的时候，我们再把这段经文看一遍啊，再把它看一遍。所以我们看到说，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我们再读这段经，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看1章22节，我们看到25节，我们一起来读。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阿们。所以